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3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高层公开权斗，中层官员躺平，基层干部无所适从，民间杀人打人，恶性事件频发，官媒发皇巢反思鼓励高考学子。国防部战狼新闻会上叫嚣同美国不惜一战，上海部分企业家同投资者公开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还政于民。评论认为中国民心思变，就算习近平有天大的本事亦都回天乏术，其一尊定位已经动摇。近日上海某小区再次被封，居民齐心协力撞开铁门外出，赶来的警察包围了出逃的居民。被关在某小区里面的上海人潮外面大嗌，今日的我们就是明日的你们。再看看辽宁省的丹东万达居民，干脆自己和自己解封，直接推倒封闭小区的栏杆走出小区。
靠，万达，万达老百姓真火了，把栅栏都给推倒了，门都打开了，出去了，上社区去了。自己把自己解封了。哎呀妈，这好大呀，来吧。我靠。
他们到社区门前齐嗌，我们要解封。清零政策伤害经济，造成社会不稳，最高领导人仍然要一意孤行，民间骂声一片。在北京部队大院的红二代向大纪元透露，有关习近平落台的政治谣言在微信当中传播，要用密码打开，里面内容惊人。纽约时报作者袁利一篇文章说，五月份一个科技企业家群组里面的很多人每日都闹政府闹体制，而曹操出行的董事长周航更加是公开批评清零政策愚蠢，导致商界赴海外发展，不愿长期在中国投资，因为他们担心可能成为政府铁腕的下一个受害者。5月31号上海部分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一封大胆的公开信在网上大范围流传，文章说他们不愿再甘为待宰肥羔羊，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为经济发展解除政治束缚，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还权于民，重新制宪，消除特权阶级。大纪元评论文章提到，中共高层思变让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权威大大受损，习近平近来虽然亦都上党媒头版，但都是参加一些分量不重的活动，同李克强如火如荼救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党媒对习近平的个人吹捧亦都明显减少了。李克强频频出现在前台的同时，中纪委却突然连发两文，褒贬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宰相，敲打李克强的意味浓厚，中共内部权斗肯定不会消停。而10号大陆网络满屏都是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11号9名涉案者才被拘捕，在官方的默许之下，网络一片谴责。12号涉事烧烤店老板娘发影片，说事发时曾经上前劝阻，还遭到威胁，目前被网络欺凌到无法正常生活。评论指明白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十分不正常，道德无限下滑，这一切都是中共的宣传洗脑造成的。10号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宣称，国防部长魏凤和在美中防长会谈当中强调，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经济学家陈文玲日前宣称，一定要收复台湾，将台积电这个本来就属于中国的企业抢到手，这种强盗逻辑让人瞠目结舌。战狼外交已经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共进行多方面围堵。7号大陆的读者杂志用唐朝王朝的一首反思祝福高考生，诗中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成首诗杀气冲天，王朝造反祸乱唐朝十年，最终导致唐末家畜灭亡。有人说读者杂志咁大胆，敢公开鼓动学生造反，其实中共一直将杀人如麻的王朝当作英雄来宣传，贯之以农民起义领袖，以烘托中共夺权的合法性。评论最后说，民心思变，覆水难收，当大家要抛弃中共，中共要去哪里呢？这个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危机。 Twitter 热传6月10号唐山女孩被打当晚施暴者拍摄的影片当中，有一名男子衣服袖口上清晰地写着警察的英文 police， 骄傲女孩发出的图片显示另外一个施暴者的领口亦都写着 police， 还评论说无警不成匪。有网友问过一名派出所所长，确认这个就是制式警服。据网传唐山打人案现场距离当地派出所仅793米，而该派出所接到报案之后，处理结果定性为一般打架、一般警情。当日凌晨2点几，接连接到3次报警，3点显示警察还未到达，6点几才得到出警反馈。网友纷纷表示，之前就感觉台山出警当时不拉人，就是这些人有背景。而这5个暴徒被网友曝光之后一夜成名。网传影片显示唐山这5个暴徒的保护伞被曝光，影片当中这5人同当地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赵俊俊一起吃喝，但中共媒体却为赵俊俊漂白，想平息众怒，又怕拔出萝卜带出泥，背后恐怕又牵扯怎样的黑幕。唐山事件变为全球热点新闻，有影片显示一位德国网红对此事的看法。
我刚看了唐山的视频，那个酒鬼让我非常的愤怒，但其实让我更愤怒的是，在餐厅里面还有至少4个男人，他们就在那边看戏，没有帮助那个女孩，也没有报警，啊，其实这个行为在德国是违法的，啊，如果你看到别人受害，你必须去帮他，或者你至少也要报警。如果你不帮他，你不报警，你可能要坐牢1年啊！最后，我希望这些畜生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11号，一名女子在烧烤店暴力打人事件之后，10名检举另一黑道团伙的恶行，竟然被唐山警方敷衍了事。
我实名举报唐山市路北区黑社会团伙朱延斌、杨森等一行人，5月23日下午4点至5月24日上午8点，朱延斌、杨森等一行人组织黑社会在唐山市路北区长宁道星际酒吧，以欺骗手段把我们骗到酒吧内部，并切断酒吧所有监控设备，对我与我朋友实行非法拘禁，拘禁期间控制我们受害人上交所有私人物品，手机、身份证、车钥匙、行驶本、家钥匙等，并对我们受害人进行逼迫下跪、殴打辱骂、白纸画押、威胁恐吓等，随后又转移地点，强行控制我们受害人进行关黑屋、关狗笼、群殴等一系列的黑社会行为，囚禁时间长达共16个小时。唐山警方纵容当地黑恶势力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因此我报警后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被警方草草了事。
事件曝光之后，当晚当地派出所一名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联系他，要求他删除网上的10名举报影片。唐山警方已经被网友质疑包庇黑道，河北省政法系统已经获悉此事并着手调查当中。11号10多人集体10名举报，在唐山被徐敏巨额诈骗，被骗金额达到3000万元，亦是唐山市路北区，都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不成功，只好在网上报案。有网友说涉案金额3000万居然还要靠10名举报，警察在这里做什么？还有网友质疑唐山是不是遍地黑社会，还有人说唐山再一次大地震，看来必须要全部消灭了。网上广传一个评论中国女性现状的段子，人少的地方被美除，人多的地方被暴打，没人的地方被偷拍，出生时被遗弃，年轻时被拐卖，铁链锁颈要你生八胎，没命之后配阴婚，结婚被家暴，离婚冷静期，而手上写的是如何提高生育率。12号，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宣布，他们就一项提案框架达成协议，旨在通过限制潜在的危险人物持有枪支，来减少美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当日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工作团队表示，他们正在努力撰写法案，为心理健康项目和学校安全提供更多资金，并为各州实施和维护红旗法提供激励措施。对于21岁以下的枪支购买者，背景调查时需要包括青少年记录。 工作团队的两党参议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两党提案旨在保护美国的儿童，保持我们学校的安全，并减少我们全国的暴力威胁。家庭好害怕，我们有责任走到一起，做一些有助于恢复他们在社区的安全感和保障的事情。我们的计划增加了所需的心理健康资源，并帮助确保危险的罪犯和被判定为精神疾病患者无法购买武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计划在拯救生命的同时，亦都保护了守法美国人的宪法权利。期待这个提议获得广泛的两党支持，并将提案最终变成法律。在民主共和两党各有50席的参议院，任何法案都需要得到两党的大力支持，以达到推进立法所需的60票。所有民主党人都可能支持这项立法，这样意味着至少需要10位共和党人支持最终的法案，而目前已经有了10位共和党议员签署了这个协议。议员已经排除了将购买 AR-15 等攻击型武器的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的可能性。民主党人同一些共和党人表示支持这个措施。11号晚，美国各地先至举办反枪支游行，估不到同日在肯塔基州最大城市路易威尔的警方接获报案，当地一座名为四巨头桥的桥梁附近发生枪击，有5名青少年中弹，其中一人重伤，正在抢救当中。上个月德州一所小学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19名学生和2名教师遭到杀害。此事件再次在全国引发对枪支管制的辩论。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12号汽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全美汽油平均价攀升至每加仑 5.01 美元的高峰。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打破了纪录，在加州一加仑汽油的平均价格攀升至 6.43 元为全美最高。即使是平均水平通常较低的州，例如德克萨斯州和密西西比州，汽油价格亦都已经超过平均每加仑 4.5 美元。在华盛顿特区最便宜的油价格亦都已经达到每加仑 5.43 美元。据美国汽车协会说，大约在去年这个时候，一加仑汽油的全国平均价格为 3.07 美元。自去年以来，美国人一直目睹油价飙升，今年俄乌战争开打之后，油价更加快速上升。民调认为拜登政府需要为美国物价上涨负责。上个礼拜拜登的支持率在几项民意调查当中创下历史新低。消息人士说，拜登正计划前往沙地阿拉伯，并在6月下旬前往欧洲和以色列。但今个周末，拜登被一名记者问及他是否会利用可能的中东之行来达成改善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关系的协议。拜登说，我们要看看再说。一名白宫官员礼拜五表示，重新调整和沙地阿拉伯的关系亦都很重要，并指出过去80多年来，沙地阿拉伯一直是美国的战略伙伴。拜登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创纪录的原油储备，以及说服 OPEC 提高产量来试图降低汽油价格，但分析师认为，由于需求增加、炼油能力减少以及制裁俄罗斯，燃油价格仲会继续上升。GasBuddy 石油分析师帕特里克·德哈恩说，这个是一个供应下降和需求上升的问题，大大推高了全国平均油价，而且看起来供应量还在持续下降。经济学家预计，如果油价持续保持在每加仑5美元以上，需求可能会下降。今年毕业生人数创新高，但大学生面临最难就业季，中共再提大学生到城乡就业，引发热议。近日，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联合印发通知，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到村担任村务工作者。网友表示，上山下乡再次复活，高校毕业生越来越不值钱了，仲不如个泥瓦工大厨吃香。他们子孙在欧美，却号召我们后代去农村。上两年的毕业生都还在找工作。强烈建议官员领导的子女带头报名。 12号在基层工作的王女士告诉记者，一个乡政府工作人员只有几百人了，很多没有编制，是人事代理甚至合同工，现在提倡大学生毕业之后到农村做村官，但农村的工作很复杂，大学生没有社会经验，很难做好农村工作。近日在大学生村官为何总想快点跳离，以西部七县市为例一文当中，对600名大学生村官进行了问卷调研，调查显示超过75%的人认为担任村官是自己在就业压力下的选择，对于3年后的去向，期望考公务员的占52%，考研究所的占2.4%，进入社会从谋职业的占9.7%，迷茫没打算的占30.8%，决定留在农村继续创业的仅仅只有5.1%。据中共国家统计局5月公布的数据，4月份全国城镇16岁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18.2%。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数字，还有更大的一个事实被掩盖，就是农民工这个大的就业主体现在找不到工作，从2019年冬天疫情开始，他们返乡之后没有再回到城市，这个是大量的隐形失业，政府都不管了。最近一些城市推出一些高端人才招聘计划，给出特别优惠的条件，李恒清说，符合他们优惠条件的所谓人才有多少呢？本科毕业的学生不可能有的，他要建立一个逻辑，说你找不到工作怪你自己，你就不是人才，不能够怪社会，不要造成社会不稳定。他们通过这种办法完全靠宣传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欺骗，另外一个是维稳。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